神已赐给人类真正的安息。创世纪第二章一至三节，天地万物都造起啦，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啦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啦。从创世的第一天到第六天，神创造天地、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，每种植物、每种鱼、每种兽以及在地上爬行的每种动物。最后创造了人类，神创造了天地里的一切。第七天他完成工作，在这一天安息并赐福。这意味着神在第七天完成了各项工作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了天地一切，他实现了各项意图。这里重要的是，不但要知道神这样创造了宇宙，而且还要这么信。虽然许多人知道神创造了世界，但他们不一定相信。知道和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我们需要的，能赐给我们生命的是信仰，不是知识。神创造了宇宙，信仰从相信神创造宇宙开始，不是从知道开始，而是从相信开始。这个世界存在，只因为神创造了天下的一切。正如圣经说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神确实创造了一切。因为神在第七天来临之前，完成他所有创造工作，他可以在今天安息了。他赐福这一天定为圣日，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应该认识到，由于神在第一天至第六天继续做他的工作，在第七天安息，这第七天是他的日子，而不是人类的日子。神在这一天安息、圣化并赐福这一天。这里我们能看到属灵的意思，它是这样的，神完成各项工作以后才安息。换句话说，神只有完成了他所有的工作后才安息。换句话说，神只有完成了他的所有工作后才安息。神创造我们人类及天下的一切，直至第六天。这意味着神计划并完成他完美的拯救。因为他日知人类要犯罪，他亲自做了所有的事情，从涂抹我们的罪孽到赐给拯救和赐给我们永生。这是今天的经文所隐含的内容。有些人误解了今天的经文，受了欺骗。他们说安息日必须遵守，甚至说如果有人遵守这天，他们将得福和被圣化上天。基督复临教会的信徒争论说，神的第七天从周五日落起到周六日落止，他们严格信守这一天为安息日，所以他们坚持在周六拜神。他们认为守住日子和时令至关重要，所以他们相信正确的根据这段经文来守安息日，他们就能得福、圣化、找到安息、领受罪孽得赦、最终上天。即使在许多新教派，诸如长老教会或卫理公会教会中，那些没有重生于水和圣灵福音的教会也强调守安息日的行为，争辩说神在第七天安息。他们认为并相信，虽然他们必须信仰耶稣才能上天，他们还必须信守主日，在那天上教堂才能领受罪孽得赦，做悔改的祈祷成圣。但那不是今天经文的意思，他的信息是神做了一切的事情，解决了罪孽与死亡的问题，神赐福万物圣化，把安息日赐给他所有的活物安逸的休息。这真理真正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完成他创造天地及宇宙中的一切工作。换句话说，神在第七天完成他做的一切事情。 他在六天时间里创造了人类及宇宙中的一切，也就是说，他在他的日子到来，即第七天之前，完美地完成了他打算做的任何事情。因此，神在第七天安息、赐福和圣化这天。耶稣说，他是安息日的主，他是神圣与赐福的主，他让我们人类心灵和身体得着安息与神圣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赐福我们，给我们安息，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。你我无罪并非只是一个意象的概念，我们实际上确实无罪。谁清洗了我们心里的痛苦，以及我们受污秽和软弱心里滋生出来的不洁呢？耶稣用水和圣灵的福音这么做了，是耶稣基督使我们无罪，他清洁了我们的心，他已经赐福我们的心、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日常的生活，他已经这样赐给我们心里的安息。所有这些事情都因为耶稣基督而起，神把他的祝福、安息和圣洁赐给他创造的所有的活物。神完美地完成了所有的事情，但是要找到真正的安息，你们应该信仰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拯救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到耶稣基督那里去，都能领受圣洁与赐福。谁完善了我们？谁使我们重生，把我们变成神的百姓？正是耶稣基督转变了我们。我们只是活物，我们被变成了神自己的子女。没有人能靠自己成圣，无论他多么努力。如果我们只依赖我们人类的力量，我们既不能找到安息，也不能得福。圣化我们，赐给我们安息，赦免我们所有罪孽的，正是神自己，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完成了一切，赐给我们罪孽得赦，允许我们所有的幸福。我们必须信仰这道。如果我们想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安息，那么这本身就是挑战神，自寻毁灭，站在魔鬼的行列里。努力靠自己的力量成圣，就好比排在魔鬼队列的后面。很久以前，有位牧师每天只睡两三小时，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做悔改的祈祷，为他的国家祈祷，阅读圣经，勤奋工作。这位牧师彻夜祈祷，努力涂抹他心里的罪孽，两天两夜不睡觉，只是为了准备一次传道。他竭力凭自己圣化的心来到神面前，他不断地进食，每天睡觉不足三小时，尽可能勤奋地传教。结果他终于病倒，入院治疗。由于他在神面前勤奋工作，他确信神会医治他，所以他只是等待神。但是他的病情愈益恶化，最终他临近死亡。他非常的悲伤，心想，神为何认不得像我这样的人呢？我多么努力不犯罪，我竭尽虔诚努力，如果我犯了什么罪，但我祈祷斋戒，做悔改的祈祷，为了神的工作，我努力劳动，所以他为何不能医治像我这样的疾病呢？他临终遗言说，我已经认识到一个惊人的秘密，在规定的时间里安息也是做主的工作。一味工作并不意味着能够很好地执行神的工作。疲劳的时候休息也是做主的工作。如果我明智地工作，休息多一些，我就不会得病，这样辞世前，我就能够做更多的事情。但由于我休息得太少，工作太辛苦，结果我得了重病，现在即将辞世，所以你们要从我身上吸取教训，工作疲劳的时候好好休息。你们应该在心里相信，神已经涂抹了你们所有的罪孽，不要靠自己的力量领受罪孽得赦。你们必须认识，如果你们心里想，我过和善的生活，努力祈祷，从而找到神，所以我靠自己的努力成了义人，是不是呢？ 那么你们心里是罪恶的、傲慢的。人人都应该认识到，唯独耶稣基督已经使我们成圣，赐给我们安息。这世上没有谁能靠悔改的祈祷成圣，也没有谁能靠守法成圣，无论他们多么信仰。许多人知道他们绝不能靠遵守律法或者忠诚地做悔改祈祷成圣，因此他们这样结合自己的信仰与工作。人们只是信仰耶稣，做悔改的祈祷和守法，就能成为正确的基督徒。其他人说，当我们信仰耶稣，我们便从原罪中得赦。只靠悔改的祈祷，我们不能从我们日常罪孽中得赦。所以耶稣替我们祈祷，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，所以我们靠信仰耶稣成圣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遇见一位把耶稣的调解祈祷添加到前面提到的祈祷中，从而创造出罪孽得赦之规定的人。从人类的观点来看，这个主张非常的不错，但从属灵的观点看，这完全是荒谬的。我们主降临于世时，他受洗，在十字架上死亡，涂抹了这世上每个人的罪孽。耶稣受洗，在十字架上死亡，从死亡中复活，现在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，这是正确的。但是我们每次犯罪，向他祈祷，说：“主啊，请饶恕我们的罪孽吧。”这时不应该认为他从宝座上涂抹我们的罪孽。当然，耶稣确实替我们向父神祈祷。每当罪孽得手的人深陷困境，或者属灵洞察力失灵时，主便为我们向父神祈祷：“父啊，那些圣徒已经迷失，不知道如何获得你的赐福，把他们引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吧，赐给他们属灵的信仰，恢复他们的信仰，请帮助你的百姓领受罪孽得赦吧。”耶稣基督确实这样祈祷，但是只有当你们从所有罪孽中得赦，你们的心才能安息。我们的心能从我们的罪孽、定罪和所有的诅咒中安息，是因为我们完全知道和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。我们只是相信他已经涂抹我们所有的罪孽，我们的灵魂就能得到安息。如果你们认识不到主已经赐给你们神的国，那么你们不能享受安息。那么你们自从最初遇见耶稣，就必须午夜起床工作，睡眠不足，不断奋斗，保持你们依赖的教条。相反，如果你信神，又知道主已经涂抹了你们所有的罪孽，那么你们就能在心里享受安息，全心全意地感谢主。我们因为信仰耶稣基督和父神而得福，因为相信主已经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而成圣，所以神在六天时间里创造了天地及其中的一切，在第七天安息，赐福这一天。今天的经文反复提到神，这意味着神做了一切的事情。神为全人类做中保，解决了世上一切属灵与肉体的问题，人人受益。换句话说，神已赐给我们安息，赐福我们，解决了我们罪孽的所有问题。我们必须信仰这一点，才能得福和被圣化，享受真正的安息。安息日的主是神自己，数字七、安息、赐福和神圣都属于神，他们是神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赐给我们的。虽然我们现在每周一天相聚在一起，休息身体，拜神，听道，彼此交往，但一切并不意味着只要从自治上守住这一天，我们就能得福或者在心里找到安息。相反，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罪孽得赦，赐给我们永生的福气，我们在这天像今天这样聚集在一起，听到和思考神的道。换句话说， 我们在主日相聚在一起，感谢神对我们的赐福。为了感谢和赞美他赐福我们，赐给我们安息，涂抹我们所有的罪孽，我们聚集在一起，再次聆听他的道，思考他的道。所以我们守住主日，主已经赐给我们三种福气，享受真安息的福气，天上做他子女的福气，以及被圣化的福气。你们必须认识主日是主每周留出一天供我们遵守的日子，荣耀和赞美神的日子。你们只从自治上遵守这一天，不能领受上述三种赐福。因为我们相信神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，为此我们满怀感激。我们从一周里选出一天拜神。韩国和纽约相差14个小时，与莫斯科相差5小时。如果韩国周日上午6时，美国东部已经是周日下午4时，俄罗斯莫斯科则是周日凌晨1时。因此国家不同，同一时刻或许不在安息日范围之内。如果乘飞机旅行，你们必须把时钟调至当地时间，有时这样做会使你们两次过安息日。当我们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时，根据当地时间守安息日变成了大问题。因此你们得福不是只靠守住每周的具体日期，你必须认识到神已经在这天赐福我们。你们得福不是靠遵守具体的日期和时令，你们必须相信神已经在他的日子赐给你们安息，祝福你们，已经赦免你们所有的罪孽。数字7是神的数目，另一方面数字6指人类。神在第六天造人，因此当我们回到启示录，我们看到有个人逼迫每个人接受666的记号，想升到神的位置上装作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正是敌基督者。神创造天地以后，只有神在第七天安息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和每个人都在那一天安息。换句话说，神成就了一切，解决了每个问题，并在创世的第七天安息。所以我们信神，现在也能领受安息，享受安息。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怎能找到安息呢？在这些时候，我们信神就能找到安息，因为我们呼唤神，信仰神，已经把我们所有问题托付他，我们心里能找到安息。神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我们所有的罪孽，因为这位神我们现在无罪。你们心里有安息吗？因为你们现在找到真安息是信神的结果，除非你们信神，否则不得安息。没有谁有罪孽而得赦，赐给我们完全安息的能力，但只有神能涂抹我们的罪孽，因此信神我们能获得安息。谁是这位神？他是父神、耶稣基督和圣灵，三位一体的神。他完成了创造天地及宇宙中的一切工作，达到尽善尽美。那么撒旦如何？神一开始也创造魔鬼吗？起初神没有把撒旦创造成现在的模样，神把一切都造成好的，他把自由的意志赐给所有属灵的活物。但天使的头伸向神挑衅，变成了魔鬼，因此他被逐出神的国。神没有告诉魔鬼做坏事让他堕落，我们的神并非如此。万能的神帮助可怜者，希望通过心灵贫乏的人得荣耀，有什么错误吗？万能的神完美地创造了一切并赐福，但他应该受责备吗？不，当然不能。神希望我们相信他是赐给圣洁和福气的神，他希望赐给我们永生与安息，并赐福我们大家而得荣耀。 神还希望通过他的所有活物得荣耀。撒旦是这样出现的，明亮之星是天使长，他是天使长官，命令下属执行神的工作。因此，你可以想象无数天使在明亮之星的手下工作。因此，除了神，没有谁在他之上，这导致他认为能起身反对神，战胜神，那么他就可以做神了。所以，明亮之星召集他所有的天使向神挑战，通知他们，确实，神是万能的，但让我们团结一致向他挑战。结果，使得天使向神挑战。这时神说，你向我挑战吗？你垂涎我的位置吗？你升到天堂里来吗？你会跌入地狱。我已经给了你一个显赫的位置，赐福你。然而你却向我挑衅吗？你是我的活物，是我的创造物，但你却不认识我。我要给你一个教训，我会向你证明我是神，辨别与判断善恶的审判官。所以神吃足了明亮之星以及参加他的所有天使，结果这些堕落的天使变成了称作魔鬼的恶灵，尤其是明亮之星现在被称为撒旦或魔鬼。后来这些被神吃逐出去的恶天使转而关注和试探人类。撒旦通过蛇对夏娃说，夏娃，神岂是真说不使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如果你吃了他的果子，你会变得像神那样，所以神告诉你不要吃，所以你吃吧，试一试。即使被神吃逐出天堂之后，撒旦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再次向神挑战。虽然圣经没有明确记载，但神创造人类的事实记录在圣经里，而天使或魔鬼没有记录。我们从中看出，我们人类在天使之后被创造。你们或是想，神为什么记录这些事情呢？圣经在既定的时间里不可能包罗万象，但是神把对于我们的拯救必要的语句都记在圣经里，什么也没有遗漏。圣经说，如果谁要把神创造宇宙及其万物的所有工作都写出来，所写的书即使整个宇宙也容纳不下。约翰福音第21章25节，堕落的天使被逐出天堂以后，神显示出他神性的两个方面。神显明他是撒旦及挑战者的审判官。神创造人类，赐给他们恩典与爱心，显明他自己是仁慈的神。因此，我们通过神为我们和撒旦做的事情，能够认识到神真正是哪种神。我们的神是审判的神、万能的神和爱神。撒旦试探亚当和夏娃吃之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虽然撒旦告诉他们吃了那树上的果子，他们就会变得像神那样，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么撒旦为什么试探人类呢？因为魔鬼挑战神又被击败，唯有撒旦继续反对神的旨意。他看到神创造人类要赐给人类安息，赐福人类和圣化人类，所以撒旦攻击人类。但神已经知道他的活物会挑战自己，所以他预见人类会受撒旦的试探，陷在这里。他预先制定了拯救的计划，因此当神创造人类时，他特别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他们。同样，神创造人类预先知道撒旦会攻击人类，于是他把得救的恩典赐给人类，他显明他的爱心与怜悯。神通过我们这些信仰和跟随这个真理的人得荣耀。神告诉人类不要吃之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因为他害怕我们会像他那样知善恶吗？不，神这么说原因并非如此， 他这么说是为了显明只有神才有善恶的正确标准。我们根据人类自己的标准区别善恶是错误的。如果人类有他们自己的善恶标准，这标准会不断的变化，因为他们总把有益于自己的东西确定为善，无益于自己的东西确定为恶。相反，神确定标准后，善恶绝不会改变。神明确地告诉亚当和夏娃，不要吃之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是为了向人类显明，只有他才是神，只有他才是善恶不变的真理，谁也不能违背这个真理。换句话说，神明确地告诉人类，他们绝不应破坏或挑衅他的主权。他说，凡是挑衅他主权的人必死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不能容忍任何人挑衅他。所以神对亚当和夏娃说，不要吃之善恶树上的果子。但是撒旦违背神的旨意，引导人类吃之善恶树上的果子。他这么做是因为神击败了他以前的挑衅，所以他再次通过人类挑衅神，想毁灭人类，破坏神的旨意。但神完全明白这点，因为他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所以神允许撒旦的计划。人类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后，耶稣作为我们的挽回祭降临于世，赎回我们所有的罪孽。耶稣替我们被定罪，满足了神公义的审判及他爱心的两项要求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降临于世，受洗，完全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，在十字架上被定罪，立即显明他既是审判之神，又是拯救之神。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死亡，实现了这两条律法。因此，神已经圣化我们，加强我们。前不久，韩国有个教派非常有影响，他们这样宣传：明亮之星变成魔鬼，因为他挑战神，被赶了出来。即使现在，这些妖魔仍然在周围游荡，进入人们心里。撒旦使人类犯罪，耶稣基督斩价人类所有的罪孽，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孽被定罪，从而用他的能力击败魔鬼。他也是赐给我们他的能力战胜魔鬼，所以我们以耶稣的名驱魔。所以他们始终进行祈祷驱魔，他们说，在分享神的道前必须首先为百姓驱魔，大声叫嚷，滚开魔鬼。在该小组散会的最后一天，小组的代表起身，会众挨个来到他身边，然后牧师把手按在他的前额，说，我以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滚开撒旦。显然这些牧师自己也是着魔的。我们重生者的百姓不会首先对其他人说滚开魔鬼，相反，我们告诉他们水和圣灵的福音。当我们向他们传播耶稣如何涂抹他们的罪孽时，魔鬼必定从每个这么信仰的人身边跑开。如果有人只接受水和圣灵的福音，魔鬼绝不能来到他面前。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、爱心、神圣、祝福和安息，全部都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面。韩国有位牧师自称是驱魔专家，嘴里发出怪异的噪声，滚开妖魔。但魔鬼只因某人告诉他们这么做，就会进入或者离开吗？当人们追求灵性上不洁的东西时，撒旦便开始在他们心里工作。你们认为魔鬼能进入那些真正重生的人吗？不能，魔鬼绝不能进入重生的灵魂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，妖魔不能进入任何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心里。毕竟魔鬼怎能进入圣灵居住的心里呢？他不能。当然，当重生者在灵性上混沌不能识别时，撒旦能从我们的心灵之外折磨我们，使我们更加混沌，但这是他最多能做的事情。 我们的神通过他的水和血圣化我们，加强我们和赐福我们。尽管如此，如果你们仍认为无关紧要，那么你们能够领受这些得赦，但你们要获得神的安息、神圣和赐福也是不可能的。他是绝对的神，神是绝对的，绝对的神已经赐给我们安息、圣化我们和赐福我们。你们信仰这一点吗？我的信徒朋友们，神从第一天至第六天创造一切，第七天他赐福人类，圣化人类，让人平静的安息。神让他拯救的蓝图已经履行了全部的义。实际上，耶稣基督在新约里为全人类实现了义。亚当和夏娃在旧约里领受罪孽得赦，尽管他们已经堕落，神仍然顾看他们，用杀死献祭动物的皮披戴他们，拯救他们。因此，在他们的后裔当中，顺从他们父母正确信仰的亚伯和赛特献上山羊作为他们的赎罪祭。当我们回到神后来赐给的会幕献祭制度时，我们赎罪的律写得更加详细。罪人在献祭牲头上按手，斩价他的罪孽。利未记第一章三至五节。这意味着耶稣将以按手的形式受洗，斩价人类所有的罪孽这个事实。但是，今天的基督徒没有信仰耶稣的洗礼，把他们的罪孽斩价给耶稣，而是他们只信他在十字架上的血，傲慢地从原始的福音中忽视了他的洗礼。这意味着福音已经堕落。亚当和夏娃知道神替他们杀死一头动物，赦免了他们所有的罪孽，他们照着信仰。他们堕落后，神招呼亚当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神知道他们已经破坏了他的道，说，你们吃了我告诉你们不要吃的果子，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夏娃回答说，蛇让我这么做的。接着神对蛇说，你要受到诅咒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换句话说，神诅咒魔鬼吃人类体贴肉体的思想。所以如果人们不在意他们的思想，他们就容易受到魔鬼的控制。如果有人吃了肉体的教太多，他就会受毒害而死。魔鬼在人类的思想里工作，神在那些信仰他的道的人心里工作。生命的树指耶稣基督，知善恶的树指律法。凡是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都不能避免律法的束缚，也不能回避神的审判。神使人人受律法的控制，直到他们遇见水和圣灵的福音，所以让他们摆脱这律法，人人都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。神已经赐给我们罪孽得赦，加强我们，授予我们永生，准予我们安息，并赐福我们大家。那么你们如何呢？你们已经受神赐福了吗？重生的圣徒必须认识到他们确实已经得福了。神已经赐福你们，他已经赐给你们真正的安息。这么信仰的人就能永远在神的国里安息。他们已经因信获得了永生。我们圣洁是因为神使我们圣洁了。你们心里无罪吗？因此，我奉劝你们大家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，而且从你们心里领受罪孽得赦，纯洁你们的心，找到真正的安息。换句话说，我真诚地希望你们大家知道安息日的真正意义。